我们的题目上次讲的是主渴慕我们啊，我们常常会说我们应该要多渴慕主，对不对？
嗯，
哎，但是事实上是主非常的渴慕我们。我为什么会得到这个题目呢？是因为差不多一个月以前，有一天我跟我的先生 Jonathan 弟兄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啊，哇，我们会很多的事情祷告，可是突然神爱的高抹就临到了我的心啊，哇，我就祷告不下去了，因为那个爱啊非常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甘甜，哦，好享受啊。哎，主跟我说，我在享受跟你这样子的交通，是主很享受，我们的享受是不用提了，可是是主很享受这样子跟我们这个甘甜的相交，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题目，是主非常的渴慕我们啊，好，因为有五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次没有办法参加，所以我们就很快的 review 一下哈。好，就应该听得到我的声音吧？好。我们从哪里知道主他渴慕我们呢？那个这个，我们。看的第一处的经文是箴言第八章30-36，对不对？嗯，他说哈，荣耀，主耶稣在创造的时候，他做父神的工程师啊，他就非常的快乐，他常常在父神的面前荣耀，荣耀在他为人预备的可住的地。他为什么荣耀？是因为荣耀人。他要将来跟人住在一起，那么现在正在预备，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所以他喜欢跟人在一起。现在啊，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变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好，好，所以呢，我们上次读下来的重点就是出埃及记25章，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29章，在会幕门口。29章，在会幕门口啊，我要在那里跟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所以这两件事情，第一要跟我们住在一起。要常常的见面，常常的约会，还有呢，要跟我们说话，这是主最在乎的事情。会幕呢，就因此呢，成为圣。啊，这个是29章第2行，会幕就因我的荣耀成为圣。好，还有很重要的一句话在后面啊。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为的是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付那么大的代价，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全的救赎？为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跟主耶稣一起住啊！所以上次雅梅选了一首诗歌叫《以马内利》啊。主耶稣的第一个名字是叫耶稣，因为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就是 Savior 的意思，救主。那么还有呢，他的第二个名字就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住啊。所以这件事情是神最关心的事情，他成为救主的目的是要成为以马内利，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主耶稣受死啊，被鞭打呀，啊，吃那么多的苦，是为了让我能够上天堂。哦，这个我觉得这样子的领会啊， 真的是太糟蹋这个救恩了。主耶稣为什么要付那么大的代价，让我们成为圣洁，可以回到他的面前？因为他本来就是想要跟我们住在一起，而且他有很多的话要跟我们讲。哦，我上次说主耶稣很爱讲话，就好有几个弟兄姐妹就笑起来啊。他爱讲话，跟我们一些姊妹们啊喜欢讲话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话就是奥秘。哎呀，主耶稣一讲话，我们一听到他跟我们讲话，我们这个人就会改变，就会有改变。所以我们应该常常的羡慕跟主在一起，常常的寻得他的面，还有呢要听到他的话啊。好，现在是出埃及记三十章，刚才是说在会幕门口对不对，二十九章那边，现在到了三十章，是在会幕内法柜前，在会幕的里面呢，我要在那里跟你们相会啊。然后他说这个香要取的倒的极细，我们那时候稍微就是补充了一下，这个香就是讲到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千万不要泛泛，那个是表示我们祷告的漫不经心啊。比方今天好多弟兄姐妹在这儿，主啊，求你大大的祝福每一位。对啦，这样子也对啊，但是这样子的话不够深入。我们应该所以祷告要花功夫啊，祷告要付代价，但是祷告的赏赐是非常大的。嗯，因为祷告是对上帝真正的敬拜，祷告也是对肢体真正的爱。所以我们要充分的了解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有什么需要，那个需要呢，主啊求你解决那个需要，阿们，不行。他那个需要的原因是什么？比方说他失业了，哎呦，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那我们就要求耶和华以勒的神，对吧，哎，为他预备一个工作。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吃的喝的住的用的花的他都要赐给我们，对不对？嗯，那另外一个姊妹呢，她有个孩子啊，要去考试了，非常重要的一场考试啊。那我们要怎么祷告啊？主啊，让他考上，这是最简单的。我们应该祷得很细啊，就是说主啊，求你帮助他这几天不要生病，对不对？啊。让他的考试的表现不受影响，主啊求你保守他去考场的时候不要发生车祸啊，非常平安的到达考场，细不细？就比较细了，对不对？好，主啊求你赐给他智慧，让他能够了解那个题目的意思，而且主啊求你让他知道那个正确的回答是什么，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比较细啊。像每一次张乐等开车出去啊，或者是我也坐在旁边，或者是我没有坐在旁边，他单独开车出去办事情，我一定一套祷告，就是已经养成习惯，一定这样祷告：主啊求你的宝血遮盖他的人，遮盖他的车子，也宝血遮盖他在来回行进当中周围的车辆人都要平安。这不是说我心胸很宽大啊，万一旁边的车辆跟人不平安了啊，发生车祸了，那我们是不是也要遭殃，对不对？嗯，所以你要祷告得很细，跟这趟出去办事情有关的是周围的车辆人也都平安啊。好，然后他要办的事情呢，主啊求你让他办得顺利啊。比方我们出去 一个礼拜差不多一次去买菜啊，有的时候还顺便买一些小东西这样子啊。我一定会祷告，就是除了刚才那些祷告以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买到我们应该买到的，保护我们。因为有的时候什么大减价啊，你跑去的时候刚好卖完，白跑一趟。求主帮助我们买到我们应该要有的，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浪费，不要去贪心那些我们不需要有的。对啊，这样子。所以每次出去很快乐，每次回家也很快乐，好像就完成了一个神所喜欢的工作。所以我们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尊主为大，连买菜也在内哈。好，现在是到了三十章讲完了，现在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二三节啊。来，请问一下，
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离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心情啊。你看他很羡慕那个牛的主人，牛从小养到大，然后为这个家贡献了他的一生，可是他有一个特点，他认得他的主人，所以他一定会回家，他认得主人跟主人的家啊。他也很羡慕那个驴，因为驴认识主人的槽，他饿了他就会到主人的槽那边去吃，他知道主人一定那个槽是满满的，够他吃的。但是以色列对他的主人不认识，他根本不知道他的主人是怎么样的一位主人，那他也不留意。哇，这个会让神很伤心，是不是？神那么在乎我们，神那么渴慕我们，而且他那么乐意的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他乐意帮我们解答所有的问题，可是不留意，不在乎，无所谓。真的有事情解决不了了，会来找神。可是神帮我们解决了以后，又走远了，因为现在不需要神了，所以这些的种种的现象，我们的举动，我们的反应啊，会让神非常的难过啊。好，我们看耶利米书。
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
是的，什么叫做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幼年的恩爱指的是初恋，那个是最真诚的恋情，所以他们结婚了。还有呢，在旷野，这是不容易的地方，对不对？非常的荒芜啊，没有什么田，没有什么树，对吧？就是一片沙漠。好，还有在未曾耕种之地，那个地方也是可能有好多的石头啊，可能那个土很硬啊，对不对？你不能马上就得到粮食啊，你需要去翻土啊，去把石头弄掉啊，然后再给它浇水啊，盼望老天要下雨啊，然后才能够撒种子啊，就说在婚姻的以后所碰到的生活的难处，对不对？那这个初恋的太太，她都很忠心的跟随，所以起初的初恋是非常的宝贵的，然后婚姻的早期，那些跟着先生一起 很艰难的走过去，这些呢神都记得，神都记得，神记得那个美好的那一段。但是后来的发展是如何，我们耶利米书再多看下去就很可惜了，是吗？就结婚多年了以后，那个爱情的感觉就淡了，甚至于就没有了，然后他就有外遇了，他就跟着旁边的那些异族人啊去拜偶像，去追求那些世界上的东西了，啊、哦，所以他抛弃了他的先生，他抛弃了他初恋的爱人，他跟他一手这个很辛苦的这样子一起的经营过来，他后来这一切都抛弃了，他要去找他自己的新的世界，从事他新的探险，所以神只能够去回忆啊，去记得那起初的甜蜜的日子。所以我们的神啊，你看到他常常是很失落的，因为人对他不忠诚，是不是？神对我们是 faithful， 你的信实何等广大，但是民对他的情况是怎样？不留意，甚至于忘恩负义，对不对？背叛，是不是？让他劳烦，让他操劳，啊，所以我们多读这些经文呢，我们就会更加的了解神，对不对？嗯，好，约翰福音第一章。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嗯，道，道就是话，神要发表就是用讲话，对不对？我们听一个人讲话是怎么样，我们大概就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对不对？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常常同一件事情，比方说一个新闻好了，啊，一个同一个新闻，两个人看这个新闻，讲的话就可能不一样，对不对？啊，一个人就说，哎呀，好可怜哦，另外一个说，活该。啊，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对这个同一件事情的评论不一样，讲出完全不同的话呢？因为他们两个的内在不一样。啊，所以神讲话，这个话就是耶稣。所以太初有道，有话，话跟神在一起，话就是神，这话太初与神在一起，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是工程师，记得吧？哈，哎，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这个话造的，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飞鸟，飞鸟就出来了，啊，海里头要有各样的活物，哇，大鱼、中鱼、小鱼，通通出来了，是不是？万物都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也就是神的话所造的，全部都是借着他造的。那在他的里面有真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就是我们的光啊。好，14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旨意化成了肉身，直达上落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实际我们也见过他的荣耀，正是从父而来独生子的荣耀。
对，好，
从
刚才，从他
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
是的。 当初神说你们要为我造圣所，为我造一个会幕，对吧？完全按着在天上指示你的样式，那就是摩西四十昼夜啊，在神面前，哎呀，这个尺寸要多少，用什么颜色啊，等等，为的是要住在我们中间。现在呢，他自己要住在我们中间了，他就支搭帐幕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啊。嗯，这个真理啊，这个字啊，它有好几个翻译，都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实际、真实，还有真相啊，都是那个原文字可以翻成的意思。所以主说，现在我跟你们讲话，你们消受不了，只等到第二个保惠师，也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就是要你们明白我一切的真理。那个明白，其实最好的翻译就是进入，就是圣灵使我们对于主耶稣所讲的话，或者就是说这本圣经上所写的话啊，透过使徒，还有四福音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啊，其他的是差不多13本书是透过保罗写的，还有透过彼得讲的啊，透过那个犹大啊，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讲的，还有雅各也是他的弟弟讲的啊，还有一本不知道作者是谁，希伯来书等等。嗯，这些话就是道，当我们对它没有什么感觉的时候，它是 logos 好像生米啊，生米对我们好像作用不大，可是经过我们的沉思默想啊，一边祷告一边去咀嚼它，这是什么意思？突然这句话变成了熟饭了，我们就吃下去了，得到它的营养啊。所以主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40天没有吃没有喝，魔鬼就来了，你现在一定很饿哈。嗯，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主耶稣不回答他，主耶稣不是说我是神的儿子，他说人子，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 Rema， 神嘴巴里头刚刚讲出来的，这个就是 Rema， 这个就是永生的食物。人目前这几十年活着是靠这些饭啊、面啊这些东西，对不对？面包啦这些活着，但是神如果人如果要永永远远的活着，必须要靠着 Rema 而活 ，live on God's words。我们不只是 live on bread， 我们 live on rice， 不止，我们 live on God's word。我们要以神的话，常常有神的话，我们才会饱足啊，我们才会吃饱。好，那个时候我就在中间，在路加福音10章那个前面啊，我加入了一段路加福音13章24到30节啊，那个时候是临时加的，所以来不及印出来，哎。那段时间是说啊，主耶稣到末日的时候把门就关起来了，哇，好多人不甘心啊，主啊主啊，他们一直叩门，主啊你给我们开门。主耶稣主人在里面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去吧。哎，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路街上教训过人，你应该认识我们呢。可是那个主人还是一样的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将来啊，你们会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许多的人在神的国里面一同坐席，但是只有你们被赶在外面，有许多在前的在后，在后的在前。好，那那个时候我就问呢，这些人又没有杀人，又没有放火，也没有偷东西，啊，为什么叫他恶人？为什么叫他恶人？然后主从来不认识他，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有个弟兄说什么？啊，他说这些人跟主耶稣只是擦肩而过，只是一个过客，对不对？在主耶稣面前吃过喝过，他也许参加一个特会，对吧？特会完了。主耶稣还是主耶稣，他还是他。我在你面前吃过喝过啊，我参加过特会啊，然后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人。主耶稣在他们的街上教训人，他们可能听见了，因为很近嘛，啊，他们可能跑去听了。可是他们有没有把主耶稣接待到家里，接待到他自己的心里？没有啊。主耶稣讲完了以后，主耶稣还是主耶稣，他呢？他还是他。所以他跟主耶稣的关系是过客，啊，只是一些外在的接触，擦肩而过而已。所以这样的人就叫恶人呢。你看啊，我们那个义是什么？上面一个羊，对不对？下面是我，对吧？好，这个叫做义。主耶稣在上面遮盖我们，我们这整个就变成了义。可是如果把羊拿掉呢，我就是不义了，对不对？因为羊离开了。好，那我们是什么？是不义。不义是什么？恶，就是恶。我们不是透过主耶稣的带领而所做的一切的好事情，是恶还是义？恶。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年前我在带一个小组啊，那个时候在那个 Telus 旁边的那个 mall 里面的一间，那个时候是怎样，抱歉我一下忘掉了，在 Left Center 啊，
对，
讲到那个恶，哦，有一个姊妹，我想起来了，有个姊妹年纪比我们大啊，我都叫她什么李大姐是吧？哎，那个她的先生，我们都叫她什么张大哥？
李大哥。
李大哥。啊，那个姊妹我们叫她李大姐是吧？
没有，就直接叫她李。
好，那。有一对夫妇来到我们当中，从西区来啊，叫 Sandy，
不是
Sammy，
你讲是哪一对？
就是住好大豪宅的那个 Sammy and Cindy 吧，忘记了。好，那个太太，那个西区的太太回国两个月去看她的家人，那这个先生就不老实了，就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啊，跟他通信写情书，又怕他太太发现，所以把那些情书就撕了，撕了以后又舍不得丢，就放在一个纸箱里面，放在那个 garage， 放在那个车库里面啊。那有一天这个姊妹回来了，她去打扫那个车库的时候说，哎，这个纸箱是什么东西，她就要看，然后就打电话给这个李大哥的太太，她说你赶快来我的家。那两个女人呢，就在拼凑啊，把那些碎纸片给他一个一个好像拼图一样啊，哎，把它拼起来，哦，等到拼完成，原来是一封情书， 证据凿凿，啊，所以这个女的就很生气啊，就要跟他离婚。这离婚很好哎，他可以分到一半的财产呢。哦，那个大豪宅我们去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豪华这样子。那先生当然不肯啊，即使先生现在被发现了，他还是不肯离婚啊。好，然后两个人吵架，天天吵架，一个要离婚，一个不肯离婚，一个要离婚，一个不肯离婚，天天就是为这个事情吵架。那么他们也曾经来过我们的教会啊，那那个时候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等到后来，这位李大哥，我们叫他李大嫂好了，才跟我们讲那个他的真实的情况。有一天，这个李大嫂她是好意啊，她要安排两个人见面啊，让他们要和好。她就跟我讲她的 idea 是什么，哎，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叫什么剧场啊，有一个很好看的表演，她买了两张票啊，就交给这个男的。然后呢，他就打电话跟那个太太讲，他说啊，有一个剧场啊，今天演得很好看，我请你看好不好？他说好啊，我反正也没事。结果呢，一到了现场，看到是他先生在那儿啊，然后呢，他说我们一起看一场吧。那个太太就啪，头一甩就走了。那个时候这个李大嫂跟我说的时候哈，她说我有一个好的主意，我就这样子买两张票啊，让他们有机会和好。我一听啊就非常不平安，因为马上神的一句话就在我的里面，凡不是神所栽种的必要拔出来，就是这个 idea， 这个计划，这个安排是不是出于上帝的带领？如果只是出于你的好意，没有用的。我就已经先跟他讲了，他不听，他说：“哎呀，这个是好主意，我还是坚持这样做。”结果到了现场，那个太太一点都不给他面子，虽然他们是好朋友，一点都不给他面子。一看到先生在那儿，摆头就走，啊，没有达成他想要的目的。所以啊，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么一个好意叫做什么？叫做恶，叫做恶，因为没有神在里面，没有主耶稣在里面，没有圣灵在里面，完全就是他的想法。所以在神看来，这种好意就叫做恶，在神的眼中看起来就是恶啊。所以刚才那个路加福音十三章啊，那些人他们在主耶稣面前吃了喝了，当时很受感动，可是他们没有保持住这个福分。主耶稣在街上教训人，他们也赶过去听了，然后呢，他们没有把主耶稣留住，所以他们还是他们，主耶稣还是主耶稣，没有产生这个交集，对吧？所以主耶稣才说什么，我不认得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离开吧，离开我去吧。了解哈，哎，所以神的恶的看法想法是跟我们人的恶看法是不太一样啊，非常不一样的。好，我们现在看路加福音第十章3:18啊，好，这个就是玛利亚倒香膏的那件事情啊。马太福音26章有写，还有呢，在马可福音啊，马可福音也有写，啊，这个不对，这个已经不是了，它是倒香膏的，哎，对。这应该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啊，38-42。嗯，那个时候我问大家，这个马大爱不爱主啊？
爱。
哎， 对，因为他不只是接待耶稣一个人，是接待跟着耶稣的一堆人，对吧？哎，我们不知道到底多少，一定是一大堆人啊。然后他就知道他们要吃了，一定很饿很渴啊，他就在那边忙。可是玛利亚好自私哦，他一点都不管他姐姐那么忙，他就坐在耶稣的脚前啊，听他的道啊，在耶稣脚前听主耶稣讲话。马大就看不过去了啊，心里非常不平衡啊啊，他说，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你怎么都没感觉啊？你都不为我抱不平啊？请吩咐他来帮助我。所以人一忙乱啊，就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地位了，他开始指挥主耶稣做事情了啊，主啊，你去叫我的妹妹过来帮助我。那主耶稣没有听他的哈，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现在要问大家，到底是做饭这个解决现实的需要重要呢，还是像玛利亚什么都不管，就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光听他讲话？如果是你，你要选择做什么？
当然是玛利亚了。
会哦，你为什么可以会选玛利亚？
比较轻松。
动机好像不太对。好，我随便听耶稣的话。
就是首先需要选择。
好大的魄力哦！我跟你讲啊，你能够去选择玛利亚所做的啊，表示你认识神已经高一个层次了，比一般人高层次了。因为我们普通人都会比较在乎现实的需要，对不对？主耶稣要吃啊，他那一堆带过来的人也是需要吃啊，对不对？那听他讲话，那吃好，在吃的时候一边吃一边听不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哈，选择要做玛利亚的，表示你对上帝的认识是比一般的信徒啊要高一层啊。主耶稣能够变五饼二鱼给多少人吃啊？
5000
个男丁，那加上太太跟小朋友，那就不止了，对不对？嗯，你想，主耶稣有人肯坐在他的脚前，那是不是一边听一边打瞌睡？绝对不是，是不是？一边听一边动来动去，还没讲完，还没讲完，什么时候讲完？绝对不是这样，对不对？嗯，啊，坐在主耶稣的脚前，专心的在听他讲话。嗯，这是一个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啊。那个关于现实的需要，那对主耶稣来讲是更就是什么，一个指头就解决了，对吧？嗯，但是找一个人肯那么专心的这样子在他脚前听，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哦、因为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看着现实的需要，对不对？嗯，所以我们不太会分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我们的这个属灵的辨别力很差。哎，但是神借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告诉我们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坐下来静静的专心的听主耶稣讲话，因为玛利亚察言观色，他知道主耶稣今天有事情，他可以看得出来主耶稣有心事。所以有心事的时候，你光给他吃有没有用啊？不太有用，是不是？你最好就是听他讲， 他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啊，与我们表同情，对不对？嗯，所以我们要搞清楚神的需要是什么，他关于解决那些现实的问题他是很容易的，但是他需要找一双能够听他讲话的耳朵，这是他最迫切的需要哈。好，然后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玛利亚倒香膏的事情啊。好，这个是在三个福音书都有讲到同一件事情，就是马太26章，还有呢马可福音14章，然后再下一个是约翰福音12章啊，都是讲到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他倒香膏。那么路加福音呢，路加福音也有讲到一个，不是讲到伯大尼的玛利亚，他是讲到一个有罪的女人也倒香膏，然后眼泪湿了她的脚啊，然后她用她的头发去擦，那是另外一个女人，叫做有罪的女人。那在那个故事里面，我们顺便稍微补充一下，她就是带出一个真理，觉得自己得到赦免多的，她对神的爱就怎么样，就多；觉得自己赦免少少的，因为我大部分都是很义的啊，那我是小部分呢需要神的赦免，然后她对神的爱就怎样，就很少啊。那你觉得神赦免你是多还是少？多。我们越多的感觉到神赦免我们，我们就越怎么样，觉得自己不配，然后呢越感谢神越爱神。好，现在我们回到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他怎么知道主耶稣快要去过世了，所以他把他一生当中最珍贵的那一个玉瓶，哎，玉瓶装的香膏，他把玉瓶打碎了，哎呦好可惜哦，这已经够可惜了，那是玉瓶哎，打碎，然后呢香膏啊就可以出来了啊，就浇在主耶稣的头上啊，然后整个屋里面就都是那个香气了，对吧？门徒的反应是怎么样？哎呦好可惜哦，这么贵的香膏可以至少卖很多银子啊，我们就可以周济穷先，去周济穷人啊。那两本福音书说是门徒们都这样子的看法，但是约翰福音只说是犹大，是犹大的看法啊，犹大一个人。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啊，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主耶稣重要还是行公义重要？主耶稣重要。行公义方不方便？很方便啊，你看到处什么展望会是吧，世界展望会啦，或者是什么孤儿啦啊，难民啊，对不对？你要行公义很多的机会，但是你摸到主的自己啊，听到主亲自讲话，这种机会多不多？要付代价，对不对？要付更，你行公益，你捐点钱就可以了，然后有一颗这个怜悯的心啊，好可怜啊，这些小难民啊啊，没有爸爸没有妈妈这样子哈、啊，你只要有一个恻隐之心，你就可以做了。可是有主耶稣在，而且他快要钉十字架了，我就赶快把我一生最宝贵的献上。玉瓶就是表示我们的自我，我们哈，我们看自己像什么，谦卑一点的说自己是瓦器了哈，不过是不是真的觉得自己是瓦器，这还有一段距离啊，但是绝对看自己就像一个玉瓶，对不对？嗯，我是很宝贵的啊，我学历不错呢， 啊，我工作也不错呢，啊，我做家事也很好哎，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玉瓶。但是玛利亚因为爱主，她知道主配得，她把这个玉瓶打碎，她不珍惜她的自己，她把她那个一辈子要出嫁的时候那个嫁妆啊，全部倒出来，那个香膏全部倒出来，倒在谁的身上？主耶稣的身上。可是那些门徒，包括犹大，他们觉得这个太浪费了。你这样子拿去卖钱的话，你可以周济许多许多的穷人。可是主说，常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但是你们不一定有常常有我，对不对？到后来主耶稣真的钉十字架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是吗？有一些姊妹啊，他们拿着香膏要去膏他，对，膏不到了，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嗯，只有玛利亚膏到了，了解吗？所以上面十三节，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哇，这个倒香膏这件事情竟然跟传福音好像是一样的价值哎！这福音是何等的价值，是借着神儿子的死啊，对不对？这受羞辱，被逼迫，被辱骂，被列在罪犯之中，对不对？然后钉十字架，在钉的时候还被人家嘲笑，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来，你跳下来我们就信。他可不可以跳下来？他可以。有一首诗歌啊，我非常感动，他说让主耶稣留在十字架上的不是那几根钉子，是对我们的爱。他如果救自己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救我们了，是不是？嗯，所以让他留在十字架上的是他对我们的爱。他一直流血被骂，流血被骂到他断气。哦，对，所以福音是这么珍贵的，可是传福音还要传这个女人所做的，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接受了福音，接受了主耶稣付的那么大的代价，是神能够付的最大的代价了，我们不能够轻看福音，也不能够轻轻的对待福音。我们对待福音的态度应该是怎样？就是这个女人所做的。所以如果我是没有资格讲别人了哈，我自己也是这样，有一阵子非常的爱主，那个时候是在做学生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爱主，可是等到做事情的时候啊，做事的时候很多的试探就来了，这个世界就来了。那个时候我是在教高中，要比那个升学率啊，你的班上有没有这个几个人考上台大的，几个人考上政大的啊，还是都是上一些不入流的学校的，就这种压力就来了，这种挑战就来了。那怎么办？就拼命的塞，就把那个什么考卷啊，那些题目啊，天天影印啊给他们，让他们多考几次啊，就是做一个考场的老手。哎，有一次我在那边准备那些考卷，我就做一个梦，梦到我还在那边准备考卷，我的老牧师荣教师就坐在我对面，满脸的忧愁， 满脸的忧愁看着我说，许贤，你这样子下去还要多久？我说等到他们都考上大学。忽然我就发现很安静啊，我抬头一看，前面的座位空了，荣教授突然不见了。我在想说，哎呀，被提了，完蛋了，我赶快丢下那些东西跪下来，我说主耶稣啊，我向你悔改，我向你悔改，你千万不要撇下我，因为将来那大灾难怎么受得了啊。我就拼命的祷告，哎呀，结果就我的身体好像很重啊，勉强这样子起来啊，嗯，到了窗外，然后我就看到满天的星星，满天都是星星，这样主啊，赦免我，赦免我，你不要丢下我，你还是要拯救我，我也要在被提的里面，我过去错了，我知道了，我错了，拼命悔改，然后才渐渐这个沉重的身体啊，才开始往上。哦，我才知道那些星星不是星星，那些都是被提的圣徒。然后我就看到跟我最近的那个，他的白色的衣角啊，哎，就飘在我的头上，吓醒了，出了一身汗，赶快跪下来悔改。我从那儿，神借的这个梦，让把我转过来。哎，做老师，只要尽忠就好了啦，管他几个伤，我又不是一辈子要做老师。嗯，那个只是给家里一个交代啊，需要就是回报一下父亲，还有母亲对我的养育之恩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感谢神借的那个梦提醒我，让我从世界的那个增进啊、竞争啊那个里面走出来哈。好，我们下面还有吗？哦，腓立比书三章，请读。
不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是的，这是保罗他的价值观，人生的价值观。我现在请问啊，那个认识跟得着是相同还是不同？
啊，
我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么得着基督跟认识基督一不一样？
不一样。
好，请问不一样的差别在哪里？怎样的不一样？
认识的时候知道那是至宝，但是还没得着，还没有追求，一直到
最后。哦，对，讲得很好。其实这个认识啊，在那个希腊原文里面，它就是不是一种理性的认识，而是主观经历的认识。哎，所以根据原文的话，这种认识就是得着的意思。哎，啊，以弗所书那边有个祷告，他说，我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把那什么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那这个知道不是理性的，是什么？是得到的。哎，是主观的啊。所以那个知道就是这边的认识，真知道啊。所以我们为了要得到基督，为了要真正的认识他，我们付一切的代价都不惜，因为其他的都是暂时的， 哦，关于这个粪土啊，好，看起来怎么这种字也会在圣经上出现，好像不太雅啊。我们听过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个弟兄是做会计师啊，很有钱。那有一次他们那个厂商赚了大钱，他们的客户啦啊，就分给他们每个人股票，只有这个弟兄不拿，他觉得他是基督徒，他就不要拿。好，结果到第几天以后啊，他就听到他的同事在讲，哇，我赚了800万，啊，他听了心里就开始在波动啊。他在那个电梯里面听到这个消息啊，如果我那个时候拿的话，我今天也应该有800万了，啊，就不太舒服，有点后悔。但是那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一个车子上面有个大蛋糕，非常漂亮的蛋糕，然后很多人都在追那个蛋糕，然后他就发现那个蛋糕上面怎么有几只苍蝇在飞来飞去啊，嗯，然后再往前看，原来那部车是水肥车，而那个蛋糕就是用粪便做的。就神跟他讲，800万就是那个蛋糕，了解吗？在神的眼中看那是粪土，在人的眼光看那是800万。所以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恶人当离弃自己的意念，离弃自己的道路，是不是？嗯，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在我们天然的人里面，有他的一套想法，有他的一套做法，对不对？意念跟道路，但是神的道路就像天高过地那样的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就像天高过地那样的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求主提高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什么做法，哎，要合乎神的旨意啊。好，这个是我引用了启示录里面他写信给七个教会，对吧？我们看第一个教会跟最后一个教会哈。第一个是以弗所的教会，
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如果我们看到神称赞以弗所教会的优点跟长处的时候，真的会让我们很汗颜，对吧？嗯，你看啊，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不能容忍恶人，就是说他很公义，对不对？很圣洁，而且他属灵的鉴别力也那么高，他能够把假使徒都可以认出来，对不对？这个太不容易了，称赞都来不及了。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这个 first law 初恋的爱，少年时的恩爱离弃了。为什么这一件事情那么严重啊？别的好都不能够抵过它，把它抵消不行，你要悔改，你是哪里坠落的，行起初的事，你若不悔改，灯台就要挪掉了。为什么神这么在乎这件事情啊？因为神记得他初恋的爱， 还有初恋当中不顾一切的跟随神那种匕首什么匕首抵足那个成语不太会说，因为就是那个爱，那个爱让他在那个没有耕种的地方，在那个旷野，他能够跟先生这样一起走过来，神都记得。那他现在也很好啊，有这么好的行为，有这么好的鉴察力，又劳苦不疲倦，那为什么神还这样子的在乎这个起初的爱？为什么？因为神要的是一个有仍然是初恋的妻子，不管结婚多少年，如果他不在乎这个起初的爱的话，他只要有一个很能干的、很忠诚的、很会办事的管家就好了嘛，不一样，对不对？一个非常棒的管家跟他真正的妻子是太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神要的是妻子，就是那个初恋的爱一直维系着的婚姻，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我们无论做多少殷勤的工啊，无论我们认出了多少的假的东西，我们都要去回想，我是不是还是像起初那样的爱耶稣，因为是神最在乎的啊。好，这是第一个教会，是一个写以弗所书给他的那个。以弗所书被称作是新约书信中的阿尔卑斯峰，就是最高的、最高的那个属灵的书。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教会。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这个耳朵是单数还是多数？
单数。
不对啊，我们每个人都两只啊。这是肉体的耳朵，那这个单数的耳朵是什么？心里头的耳朵。如果你那个心里的耳朵还在的话，你就要听神的话啊。好，我们从头开始看一下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啊。OK， 他为什么说我很富足，我发了财，17节，我一样都不缺？他很有资格讲这样的话，因为老底家这个城啊，是一个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有钱的教会啊。那个时候他们都在那个地震带啊，那有一次大地震啊，这整个的城就毁掉了。那时候罗马政府就想要拨一些钱帮助他们重盖，但是他们就说不需要，我们自己就够了。后来他们很快的就把那个城又建造起来，所以他觉得他很富足，发了财。 一样都不缺啊。但是神的眼来看的话，他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嗯，而且他说他像温水，温温吞吞的哈，不是不冷，可是也不热啊，不冷不热，所以呢就要把它从口中吐出去。他这个预表末世的教会非常的富足，就说我们的财务状况比起多少几十年前或者是再更早的话是好的太多了，对不对？嗯，虽然我们说现在经济不景气什么的，但是实在的凭良心讲，我们现在的各平均来看，我们的生活水准啊，生活水平比我们小的时候已经是好太多了。这就是所谓的富足吗？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什么叫做火炼的金子啊？要经过火，对不对？金子才能够经过大火以后呢留下来，啊，其他的经过火以后都不见了，都消失了。嗯，所以这就是一个经过苦难而得的一个更丰盛的生命的经历，那也可以说就是信心。我们的信心要经过熬炼的，才看出来这个金子的成分有多少啊，要把一些渣子给它去掉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那个是信心，可能是其他的条件撑起了我们所谓的信心，但是如果把其他的条件都去掉的话，我们真正的信心有多少，那只有经过火以后才知道啊。所以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好像没经过什么苦难，你看连那么大的地震整个城都毁了，他们还是有财力把这个城再重新建起来，所以他有什么苦难呢？他那一大堆钱都可以解决了，所以他真的不懂什么叫做在神那里的信心，在神那里的富足。因为苦难，真正的苦难的经历太少，所以那个吕妈妈都叫我们什么两个老师啊，这怎么可以这样讲呢？第一，您是长辈，我们是晚辈，对不对？第二，那个时候吕妈妈所经过的，我就说嘛，我说她是那个属灵的博士班，那我们是属灵的小学班，真的，我们不是夸张，她的苦难我哪受得了啊？可他都过来了，还是笑眯眯都过来了。对啊，我们怎么可以被人家叫做老师呢？刘妈以后不许再讲了啊、哦！好，对，第二个，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这个白衣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也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因信称义啦，那是礼仪啦。可是我们还需要一件外衣，人家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所显出来的义。啊，那他有没有义啊？啊，赤身肉体哎，赤身肉体就没什么义了。嗯，好。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个眼药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开启啊。这个老底家这个教会这座城呢，是一个很有名的在医学方面的城，他们所卖的那个眼油啊，是很畅销的，是销到很多很多的地方，所以这个也是他们发财的一个来源啊。好，他在地上有出那么好的眼药，但是他在灵里呢是瞎眼的，什么都看不见。灵里头的知识啊，灵里头的认识，灵里面的得着一点都没有，所以他要付代价要买。你看这三个都是要付代价，都是叫买。 要付代价。所以一些灵里的东西我们是白白的得到，对不对？但是呢又同时要付代价。哎，所以我以前的老牧师常常讲那句，在箴言里面啊，勤劳积蓄的必见价增。但是我们常常是怎样，我们积蓄了一点，然后随便讲话哈哈哈啊，随便聊这个随便聊那个漏掉，有没有积攒啊？没有啊。所以我们要勤劳的去储存啊。那是什么样呢？付代价。好想讲一件事哦，就是关于八卦啊，某某人的八卦。但是呢我知道我讲了这个以后我的神的恩惠会漏掉，所以就不要讲。这个就叫做付代价。好，十九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要开始打屁股了，因为神爱他，他这样子 又不冷又不热，这样温温吞吞的，神不能忍受啊。你要么就冷你闹，要不然就热啊。所以神准备要管教了，因为神疼爱他，不愿意放弃他，所以你要发热心，神情愿我们都要火热起来，也要悔改啊。好，二十节是非常有名的金句啊。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主啊？完全没有主，因为主在外面，是不是？看到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去了，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有一张非常有名的画啊，那个画是主耶稣在叩门，可是那个门很奇怪，没有门把，
在里面。
那个门把在里面，外面有没有办法开？没有办法，除非你叩门的时候里面的人愿意开，了解吗？所以心门要打开只有我们自己的决定，别人没有办法打开。主耶稣在叩门，我们要向着他开门，开了门主耶稣就进来了，他与我，我与他一同坐席，得胜的就可以坐在他的宝座上，跟主一起坐在宝座上啊。然后呢坐宝座上干嘛呀？做王。所以老底嘉是一个可以说是一无所事的教会，可他的赏赐却是最大，他的赏赐却是那么大啊。所以你有没有听到主耶稣在开叩门啊？我们要非常的敏锐我们这一支灵里的耳朵啊。有的时候这样子，就是说我是蛮关心新闻的啊，无论加拿大的新闻，无论台湾的新闻，或者是中国的新闻，我都很喜欢看。我们那个电脑里面有至少六个媒体吧，有加拿大的，也有台湾的，还有中国的。我常常看着看着情绪就上来了，太可恶了，太愚蠢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就是没有一次看到那种比较大条的新闻开心过，可是主就跟我说够了，不要再看，如果再看下去只会发脾气了。就是外面的事情啊，常常不合我们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就让它过去吧。世界上的权与位，世界上的国度权柄，它都会过去的，对不对？只有一个国是永永远远的，是我们神的国。所以我后来发现到我不要生气，第一是不要看太多啊，第二呢把生气变成代祷，转移我那个愤怒不满的情绪。好，那我今天的交通就到这里。